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瑶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这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讲我的家庭民主信仰，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民主人，有宗教意识的民主人，有文化素养的民主人。我们是个基督的信徒，我们是个中国人，我们对自己、对家庭、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，我们怎么样培养他们呢？我们上一个星期说到了这第二部分，就是怎么样培养孩子爱人的情怀，有慈悲博爱之心。我们讲了很多方法，也说了一些圣经的故事啊，耶稣的教训等等。在继续讲以前，我想再提醒大家，我们的生命刚刚怎么样整体的发展，我们怎么样去宏观的去看我们的生命，看我们的信仰，看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。我再想提醒大家，生命是一个整体，它很丰富，它必须顾及各方面，各方面什么都不能遗漏。长江大桥大堤很巩固，假如它有一个蚂蚁的窝或者一个蚂蚁的穴，它可能就让整个大堤崩溃。我们盖房子也要讲配套，什么叫配套呢？你可以在一个沙漠里面盖一个高楼大厦，10层、20层、50层，不是太困难。困难的是配套，就是说你盖了这个大厦以后呢，它必须有水有电的供应，它有下水道，交通问题、食物问题、运输问题、公路问题、教育、医疗、通信等等，这一切让这个住在这个大厦里面的人感觉到舒服，感觉到安全，要不然盖了这个大厦没用处。你必须要很多配套。我们吃东西也是一样，吃东西要多元化，要均衡。我们要吃菜、吃肉、吃糖，我们还要吃五谷类的东西，比如说米啦、麦啦等等。你不能单单吃一样东西，无论那是多好的东西，你都不能单单吃一样。人生也要各方面要发展的，身体要健康，理性要客观，感情要丰富而且正确，道德要高尚。我们有宗教的生活，也要培养自己的灵性生命，身体、理性、感情、道德、宗教、灵性，那是人生，缺一个都不可以。我们有灵魂，也有肉身，连我们的教育也要注重德智体群美。我们要成为一个重礼的人，也重情的人。我们要个人的生命，也要团体的生活。这一切都代表什么？都代表我们的生命该当是一个很均衡发展的生命。在我们的知识上，我们也该当有神的学问、人的学问。我们要念神学，念要理、教理，但是我们也要懂得人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。我们明白天主对我们说什么话，当然我们也要明白我怎么样跟人沟通，人家说的话有什么意思。我们要能够跟人沟通，也能跟神沟通，也要能够跟大自然沟通，甚至跟历史沟通。我们要重视今天的文化，今天的社会生活，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民族文化，古代的文化，古往今来，甚至古今中外的圣贤，他们的思想、他们的行为、他们的理想、他们的精神，从他们身上 我们吸收到好多做人的灵感，做人的力量，文化。所以我们要有天主教的祭司，也要重视自己国家的文化。好了，说了这一大堆，我要问，要培养一个民主人，让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做国家的栋梁，社会的主人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一个民主人，是一个有宗教特质的民主人，有天主教精神的民主人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一个有文化素养的民主人，他是一个中国人，而不是一个美国人，不是澳洲人。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个人的意识，也有社会的意识，他能够重视自己个人的发展，也关心世界的命运，国家民主的命运，社会的发展。好了，我要问，怎么样培养这种民主人呢？我在这个家庭民主信仰里面，在中间这个部分，就是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九章，我一直强调一个人必须注意三方面的培养，那是一个三角形，那是三位一体的看法，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社会，那是三位一体的，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社会。我们有个人的生命，也有团体的生命，也有社会、国家、民族、人类的生命。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发展，自己的好处，自己的福利。我们也同样要重视别人，别人的好处，别人的权利。我们更加要注重社会的发展，一个健康社会的建设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社会，一个稳定的国家，一个和平的世界里面去发展个人，对自己，对别人，对社会，我们都有东西要明白，要发展，要负责。所以我这本书很注重个人的发展，人际的关系，社会的责任。我说对自己该当有主体意识，要诉诸理性，对别人要平等互惠，容忍包含，对社会该当有社会承担感，也有民主风度。对自己我已经讲完了，讲了很多很多。我们怎么样有主体意识呢？我是这个社会的主体，我是国家民族的主体。我们需要国家社会，国家社会同样需要我们，我是主体。我需要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一样需要我，我是主体。这世界有问题，从我开始，家庭有问题，我来解决。这个主体意识，我是主人，我是重要的，我是解决问题的开始，这个主体意识。还要有诉诸理性，我们刚才能够客观的面对生命，理性的思考。有人说中国人的理性发展出现问题，我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孩子，一方面有主体意识，肯定自己的价值，肯定自己那种无可取代的地位，还要诉诸理性，能够客观的面对人生的一切，能够客观的去解决问题，这对自己。对别人呢，我们要平等互惠，这个平等互惠包括了要培养爱人的情怀，要平等的对待别人，尊重别人的权利，跟人合作。过去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在说第一点，培养爱人的情怀，要慈悲博爱之心，就是说我们该当用各种方法培养我们的孩子对人的爱心、热情与和蔼可亲的态度，有一颗敏锐的同情的怜悯的心，不但对自己人是这个样子，对别人也该当这个样子。我们讲了很多方法，我们也说耶稣最大的诫命是我们爱主爱人，他要我们彼此相亲相爱，而且要互相洗脚，互相服侍，互相宽恕。 今天我在引用马窦福音第五章，耶稣甚至要我们爱仇人，爱仇人。那是马窦第五章第四十三节，耶稣说，你们一向听说过要爱近人，恨你的仇人，我却对你们说，你们该当爱你们的仇人，该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，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，因为他是太阳上升，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，将于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，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？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？你们假如只问候你们的弟兄，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？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？所以你们该当是成全的，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。爱仇人，很少很少文化主张爱仇人。我们孔子也说以直报怨，没有说爱仇人。但是耶稣要我们爱仇人。其实上一次我们说，耶稣要我们彼此相亲相爱，好像他一样，他怎么样爱我们？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，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爱我们。我们是罪人，那就是天主的仇人。耶稣爱了我们，他要我们好像天上的太阳雨露一样，能够润泽众生，光照众生，不分善恶、阶级、性别、贫富、国籍、肤色。基督徒该当好像我们的天父一样，我们的天父是能够包容一切的，基督徒也该能够包容一切。好吧，让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。Thank you. 听完了耶稣讲的爱的教训，那我们也看一看保罗中途说什么。保罗在十二章，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这样说，爱情不可以是虚伪的，你们该当厌恶恶事，附和善事，论弟兄之爱要彼此相亲相爱，论尊敬要彼此争先，论关怀不可疏忽，论心神要热切，对于主要忠心侍奉，论弯德要喜乐，在困苦中要忍耐，在祈祷上要恒心，对圣者的急需要分担，对客人要款待，迫害你们的要祝福，只可祝福不可诅咒，只可祝福不可诅咒，只可祝福不可诅咒。应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，与哭泣的人一同哭泣，彼此要同心合意，不可心高妄想，却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可自作聪明，对人不可以恶报恶，不可以恶报恶，对众人要勉励行善，假如可能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相处。诸位亲爱的，你们不可为自己复仇，不可以为自己报仇，但应该给天主的愤怒留有余地，因为上主说，复仇是我的事，所以如果你的仇人饿了，你要给他饭吃，渴了给他水喝，你不可以为恶所胜，反应以胜，以善胜恶，你不要被恶所战胜，反该当以善胜恶，以善胜恶。罗马书十三章也这样说，除了彼此相爱以外，你们不可再欠人什么，因为谁爱别人就满全了法律，谁爱别人就满全了法律。其实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恋，以及其他任何诫命都包含在这句话里面，就是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，爱不加害于人，所以爱就是法律的满全，爱就是法律的满全，一切的诫命就在这句话里面，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。这些话很清楚，所以尽管我们的教会有很多法律，在法律里面我们都加上一句，在一切法律的背后，最高的法律就是人灵的好处，那就是爱。法律背后有一个原则，人的好处，人灵的利益，就是爱他本身。这点很重要，那是圣经的最根本的精神，爱是一切的满全，爱是一切的中心，爱是一切的高峰。讲到爱，不能不提的就是格林多前书十三章，那是爱的大宪章。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我若能说人间的语言和能说天使的语言，但我若没有爱，我就成了个发声的锣，发响的拔。我若有先知之恩，要明白一切奥秘和各种知识，我若有全备的信心，甚至能够移山，但我若没有爱，我什么也不算。我若把我所有的财产全部施舍了，我若舍身投火被焚，但我若没有爱，为我毫无益处。这一段很简单，什么神恩，什么爱，什么什么以上的信德，什么舍身被焚，什么致命，这一切假如没有爱都不算什么。爱超越一切，超过先知之恩，超过全备的信心，超过以上的信德， 超过把我的财产全部施舍给了人，超过舍身之命，爱超越一切。然后保罗说，爱是寒冷的，爱是慈祥的，爱不嫉妒，不夸张，不自大，不做无理的事，不求己意，不动怒，不图谋恶事，不以不义为乐，却与真理同乐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这里讲凡事，凡事就是没有例外。保罗继续说，爱永存不朽，爱永存不朽，而先知之恩终必消失，语言之恩终必停止，知识之恩终必消逝。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局部的，我们所先知所讲的也只是局部的，即使那圆满的也来到，局部的就必要消逝。当我是孩子的时候，说话像孩子，看事像孩子，思想像孩子，即使我又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的观看了。我现在所认识的只是局部的，那时我就要全认清了，如同我全被认清一样。现在存在的有信、望、爱这三样，但其中最大的是爱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我在想，这小孩子成年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在世界上可能认为很多重要，其实但我们一成年以后，很多都不重要，重要的只剩下一样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认为很多东西都重要，但是其实很多东西都不重要，重要的只剩下一样。那一样是什么？爱的。我们天主教徒常常说，我们该当有信、望、爱三德，这完全重要了。信、望、爱三德，好像是平等，好像是三位一体，但是在保罗的眼中，信、望、爱三德也是有等级的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好多个星期前，当然呢，我们在也有人，我也说过了，有人也批评我，就怎么样那个这个说用爱来到来衡量那个中盘关系了等等。当然这里有很多人可能有误会，我认为我们不是放弃什么，不是放弃法律，不是放弃信德，什么都不是，我们是追求爱，追求爱。事实上，假如我们不把这个爱放在第一位呢，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追求信仰，在追求法律等等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是放弃了爱。我再说一遍，在好多好多法律信仰的争论当中，我们实际上放弃了的就是爱。我没有说要放弃法律，也没有说要放弃信德，但是假如我们把爱放在第一位，我们在讨论法律的时候，在讨论信仰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该当怎么办。而我们要保证，在讨论法律跟信仰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能伤害爱，因为我们不把爱放在第一位，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讨论法律跟信仰的时候，我们伤害了爱，我们放弃了爱。所以我引用了那么多耶稣的话，保罗的话，要说明一件事情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我们真的要把爱放在第一位，用这个东西来衡量，来处理其他所有东西。那其他东西我再说都是重要的，法律是重要的，家庭是重要的，社会是重要的，读书是重要的，什么都是重要的，但是他们不是一个一个的支离破碎的游离的东西，他们这一切都要统合在爱里面，用爱的眼光去看，在爱的精神下 我们讨论，在爱的吹破下，甚至我们可以辩论，我们可以争吵，我们可以吵啊吵，但是假如你把爱放在第一位，我们吵完了以后仍然可以是朋友。那就是我常常说的一句话，我没有做到冲突而不伤感情。人可以冲突的，可以不同意见的，可以吵架的，但是不要伤害感情，冲突而不伤感情。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把爱放在第一位，然后才去冲突，我们把爱放在第一位，然后才讨论。假如我们把爱放在第一位，我们的讨论不会伤害爱的。假如我们为爱为了讨论而讨论，辩论而辩论，辩论的结果很可能就伤害了爱了。假如我们为了冲突而冲突，冲突完了以后就你走你的阳光路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爱就完了，爱就完蛋了。所以耶稣的话，保罗的话加在一起，我们要明白爱是最高至高无上的东西。我再说，我们不放弃任何东西，我们追求任何东西，但是在追求、在辩论、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们以爱做基础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做到冲突而不伤感情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、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